好，大家好。那今天呢，比亚迪他们推出了宋 Pro 的一个 DMI 叫荣耀版，这个车型出来了。然后外观方面呢，和之前的冠军版没有任何的区别。所以今天呢，主要给大家来对比一下它的参数。那这个车型呢，已经降价到10.98万起。新推出的版本呢，荣耀是71公里领航10.98。71公里领先11.58，然后12.28、12.98，最贵的是13.98万。这个是他们家的王朝系列网络里边的车型。那车型呢，它是6万块钱直接不断的往上递增。这个价格呢，并不是特别的贵啊，主要分两个这个混动的车型，一个是71公里的版本，一个是110公里的版本。那么我们简单的对比一下，它这次的车型基本上就是直接降价2万块，什么配置都不改啊，这就是它的特色了。然后这些车型都有什么样的差距呢？咱们简单看一看吧，应该买哪个？我觉得正常来说你就买个最低配就行了，因为你这个售价最合适嘛。然后最低配呢和中配的车型差了6000块钱，这几个都差在哪里了？然后咱们看详细参数。最后呢，对比一下宋 Pro 和宋 Plus 这两个车型，中间最低配的车型差了2万块钱，差距都在哪里？那我们先从这个车来说啊，第一个就是车身的尺寸没有变化，4.73米的长度，1.86米的宽和2.71米的轴距。这个车呢不小，但是属于紧凑级的。从轴距和车身的尺寸来说，就咱们在街上见的也很多了，还行。整备的质量呢，1.76吨，它这个车型都差不多。你包括110公里的，也就是1.78吨啊，整备的质量就还可以了。油箱呢，52升，这个油箱是比宋 Plus 少了8升，就属于紧凑级的小车的一个油箱。发动机呢，用的是1.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，4缸的，可以用92号的汽油，别的没啥。那电机呢？它是145千瓦的电机，这个电机我看和宋 Plus 是一样的，功率没有区别的啊，一样的功率。然后前置的电机，电池呢，低配的版本71公里的都是12.9度的，高配的110公里呢是18.3度的电池。关键一点呢，这个是直接有快充接口，是18千瓦的快充和3.3千瓦的慢充。低配车型呢，慢充是不到4个小时，快充的话呢，不到1个小时，也就半个多小时，40分钟就可以充满了。高配一点的，110公里的呢，快充1小时，慢充5.5小时，也是挺快的啊。家用的话，3.3千瓦。那有人可能说了，为啥没有7千瓦啊？这个7千瓦的话，那充电速度更快了，但是没有啥必要了。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，就是随车充，现在是它不送了。这个有意思，我看了他的官网介绍啊，他说随车的充电盒暂时不送了，因为给你一个快充了，你可以快充或者家用你去安充电桩，充电桩是另外收费。那这个呢，我这个因为没有去店里边啊，我觉得可能是挂着的那个充电桩就不送给你了，但是随车充呢一般都得送，为啥呢？你家用必须得用那个，我是这么猜的啊。那你买充电桩就另外花钱呗，花个3000块钱就差不多够了。然后高配的110公里的，它是送充电桩的，还是就价格在这儿呢。好的地方就是它有移动电站、外放电的功能，3.3千瓦，这个没有阉割，所以这不像秦 Plus 最低配外放电就给你阉掉了，所以这个没阉割掉，很好。12.9度电的话，你至少能用10度电去外放。而且你还有发动机，那这个挺不错的了哈。那它的驱动，前置前驱，前麦弗逊，后多连杆，和宋 Plus 是一样的。轮胎呢，2256018寸，也是比较的大的。那这里边主动配置呢，ABS、EBD 啊、ESP 啊这些都有，但是 L2 级的驾驶从12.28万开始往上的都有。而且最贵的这个车型里边，主动安全呐这些的就标准的 L2G 全都有了。那气囊方面呢不一样了，前排呢是主副驾驶和前排侧安全气囊，这是低配的， 12.28万以上的呢是多了一个侧安全气帘，这个也没有减配，就是本身它就没有啊。那么雷达它是有前后雷达、倒车影像、360度的环影、定速巡航。那 L2 级的它是直接带自适应和全速自适应的巡航的，所以你有这个高速巡航的需要，你买12.28万的比较的合适。自动驻车、上坡辅助、陡坡缓降，这些都是标配的。那天窗呢，最低配的版本109.8万是没有天窗的，这一点需要注意。115.8万的贵了6000块，它是带一个全景大天窗，所以你其实要，我就要为了有天窗，那么最低配的版本你是买不掉的，你只能买115.8万，就全下来可能12万出头的这种车型，所以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最低配的。车顶的行李架呢属于是标配，方向盘呢四向调节皮质方向盘，液晶仪表前面的这个是 8.8 英寸的，后尾门呢就是手动的后尾门，带 NFC 的钥匙、蓝牙的钥匙，还有智能的一键启动的这些的钥匙都有，遥控的功能、远程控制的功能也都有。那最顶配的车型呢是有手机无线充电，其他车型都没有。座椅是仿皮的，但是主驾驶带电动调节，这非常好。然后全系只有最贵的是带副驾驶电动调节的，这都无所谓了啊，这比手动的调节就强了很多了啊。然后加热、按摩这些都没有。其他方面46比例放倒的第二排座椅很好。中间的屏幕呢，低配的车型是10寸的，中高配的车型都是 12.8 英寸的，这个也还可以理解啊。其他方面就是车机了。咱们看这个车机，它这里边应用商店是标配的，前后排都有两个USB 的充电口，可以支持就直接充电 Type-C 的。扬声器呢是6个，顶配的是9个，这一点和宋 Plus 一会儿会有一些区别。灯光方面都是 LED 的，然后自适应的灯光中高配会有的，自动大灯是全系的标配。还有车窗一键升降最低配阉割了，它是主驾驶的一键升降，全车呢115.8万开始有，所以这个你还得看看你选哪个。电动后视镜的折叠还有锁车自动折叠呢115.8万开始就有了，这个好像咋说呢，豪华一点的功能。然后多层隔音玻璃，这个是中高配12.28万以上的开始有的。它带一个双驱的自动空调，这非常的好啊。其他方面车机系统有区别，车机呢最低配就低配的车型除了最顶配啊是6+64，顶配是8+128，那这个要特别的注意啊，车机是有一定的阉割的哈。摄像头车外边是4个，低配的是4个，中高配是6个，然后超声波雷达是6个，就是咱们说倒车影像啊所用的前后雷达。所以这个车型看起来呢，你要是买一个配置什么的都差不多的71公里版本，你应该买12.28万的。你要想要天窗就买115.8万的，你要什么都不要就为了便宜你就买109.8万的。顶配不适合买，也不推荐买，为什么？之前买顶配的都已经被刺了，对吧？你这个车型你现在顶配下来14万多，你这个价格接近15万了，你可以上宋 Plus 了，你没有必要买宋 Pro。 而且呢，万一今年它再降价2万呢，你这个顶配到时候也不合适。那什么时候买呀？你不着急，不缺钱你就往后延一延，你要缺钱呢你就买个最低配，最低配咱们日常代步是足够用的，有没有天窗其实无所谓啊。好，那我们再对比一下宋 Pro 和宋 Plus， 他们俩都是最低配，都是71公里的车型，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。这两个车呢差了2万块钱呢，作为低配它的差距应该是不小的，是吧？简单的来对比啊，车身尺寸的方面就不一样，宋 Pro 呢4.73米，宋 Plus 呢4.77米，就差了4厘米，那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区别啊，你看不出来。车宽呢1.86米对1.89米，差了3厘米。车的轴距呢2.71米对2.75米，因为它俩的网络不同，宋 Plus 属于海洋网，宋 Pro 呢是王朝网。那这个车型呢在外观的尺寸来说啊，它们就差3-4厘米，但是前轮和后轮的轴距这个轮距是不一样的。 宋 Pro 呢更小一点，1.56米，但是宋 Plus 呢1.63米，所以这个轮距上有7厘米的差距，所以宋 Plus 呢还是大一些的哈。车身呢整备质量是一样的，1.76和1.77吨没有区别，但是油箱有差距，差了8升的油箱。你要说续航，那宋 Plus 相同车重的情况之下肯定是跑得更远的。发动机方面呢，他们俩用的是同款发动机 1.5 升自然吸气的。在电机方面呢用的也是一样，145千瓦的。你可以说就这几大件，发动机、电池、电机这三大件，不是底盘啊，这三大件他们是一模一样的，没有任何的区别。所以你说动力性有没有什么区别呢？不太大，肯定哪个车轻哪个车跑得更快一点。电池呢都是 12.9 度，但是有一个不一样，宋 Plus 呢说我是有快充接口的，但我这个详细参数上写没有慢充接口，实际是有的，所以他们电池一样，充电速度实际是一模一样的。你可以理解为宋 Plus 充电40分钟快充，慢充是也是4个小时，这就是他俩的啊。那么但是呢，宋 Pro 说我有一个液态冷却的功能，他们俩都支持外放电，变速箱一模一样 ECVT， 前面的这个车叫前置前驱啊，结构啊都一样。轮胎呢宋 Plus 大一点，23550 19寸，宋 Pro 呢18寸，这是区别。在主动安全 ABS EBD 都一样，但是被动安全呢宋 Plus 多了一个侧安全气帘，哎，这个就稍微的更安全一点的安全性。那但是呢宋 Pro 在驾驶辅助方面它有360度的环影，但是宋 Plus 最低配没有啊，这个区别有意思了。前后雷达他们俩都有，但是宋 Plus 呢有可开启的全景天窗，这一点宋 Pro 低配是没有的。所以其实为什么宋 Plus 不推出一个就没有天窗的再低配的版本，比如说便宜一个6000块钱12万3起呢，那这个他俩的差距就不大了，宋 Pro 就没办法卖了。那未来会不会降价呢？肯定有降价的空间的哈。屏幕中间的啊，前面的液晶仪表呢有区别，宋 Plus 12.3寸就更大，但是宋 Pro 呢8.8寸。而且最关键的是后尾门，宋 Plus 呢支持电动的后尾门啊，这个宋 Pro 是没有的，宋 Pro 高配一点的才有。所以在豪华感上肯定是宋 Plus 更好。内置了行车记录仪，在座椅方面他们俩都是一样的仿皮的，但中间的大屏尺寸呢宋 Plus 12.8英寸更大，宋 Pro 呢只有高配的才有 12.8 英寸的，这个也不同啊。那么在就卡槽方面充电方面这个都差不多没有区别，但是喇叭扬声器方面呢宋 Plus 有9个，多了3个，音质方面肯定是更好的。车内氛围灯呢宋 Plus 是单色的啊，宋 Pro 是没有的，这个是体现豪华感啊。车窗的一键升降这是宋 Plus 的，而且后视镜电动折叠自动折叠这些都有。后排呢还多了隐私玻璃，前排呢多了一个叫多层的隔音玻璃，所以静谧性肯定是宋 Plus 更好。空调是一样的没有区别。那么车机就中间的车机有区别，宋 Plus 呢是8+128的，宋 Pro 顶配才是8+128，普通的是6+64，所以车机流畅度也是宋 Plus 更好。摄像头这些就没有什么区别了。那贵了20000块钱，多了天窗，多了音响，多了车机，多了大屏，这20000块钱加的内容是挺多的，但是呢你的动力和你的续航又没有增加，你只是多了一个8升的油箱容量。那作为你是什么样的用户，如果你觉得宋 Plus 这个外观像海报一样我特别的喜欢，看着就比宋 Pro 大气，那你直接上一个宋 Plus 就完事了，不用纠结这差的20000块钱。但是你的预算非常的有限，我就本来要买一个秦 Plus， 但是现在宋 Pro 降价了，那我就上个宋 Pro， 但是秦 Plus 也降价了，这20000块钱我顶一顶，对吧？但是我差这些钱，那你就买一个宋 Pro 最低配，你日常作为代步，你纯电也好啊，出行干嘛的，而且有外放电，你都可以。有没有天窗无所谓，那夏天天窗更晒， 你没有天窗，其实你更好啊。还有说这个很多的豪华配置我没有，电动后尾门我没有，这些呢你也想一想，往好了想它不容易坏，对吧？你有了将来坏了你修起来你也贵啊，这就是区别。那有人说了，这两个车型还会不会降价？肯定会降价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这个是今年年初他在卖这款车，他就已经降这个价了。那么他年底的时候，他为了冲销量，这个价格能持续吗？这一年的竞争不能持续，所以到年底的时候降个1万到2万，这不是太正常了吗？但是有人也说了，这价格已经这么低了，还能再降价吗？降两万有一点不可能吧？那就要看它的产量和销量了。如果产量特别高，竞争对手也降价，那有可能它再降1万块钱，试探试探。但是也有可能竞争太激烈，它降它1.5万到2万。那有人说，这1.5万到2万，这个车就没法卖了，是吧？不会的，它基本上有可能另外一个方法，车价不变的情况之下，我再加配置上去，都有可能的。所以不着急的，不是刚需的，现在可以不用买，再等一等，这就是老金的观点。